他不明白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样，
对，
他要问，
所以他肯定是不明白啊。他肯定是不明白，他不明白背后那个内容，大家能不能挖掘一下？
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说你都有这么厉害的神保护着你了，你还用得着跟我撒谎呢？
阿门，我就想等这一块呢。你想想，亚比米勒晚上只是梦见了神，啊，神在梦中对他这么一说。然后他起来跟众臣主一说，他们就吓死了。他怎么能理解你亚伯拉罕这个神跟他说话的光景是那么的维护亚伯拉罕，那么的保卫，恨不得喝出命来来保卫这个亚伯拉罕，是这样。他眼前这位亚伯拉罕，这位在他眼前说句难听话是一个挺怂的男人，居然有这么了不得的一位神，这位神甘愿为他舍命，他有这么样一个神，哎，他却做这样的事，这不没个分子啊，这没道理啊，这对这个道理对亚伯拉罕是说不通，对亚比米勒是说不通的，明白吗？当亚比米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愿这一句亚比米勒的话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当你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你想想亚比米勒的话，你见了神不才做这事呢？你有那么爱你的神，为你舍命的神，真真实实的神，他爱你，他帮助你，他还在这个天父的右边为你祷告。你做哪怕一小件不讨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想到亚比米勒这句话吗？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你有这样一位神，你知道你有这样一位神吗？居然要外邦人来提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你要知道哈，二十方里边多数的时候是亚比米勒在说话，开头是神对他狠狠的说话，中间是亚比米勒，就整个这里边二十章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亚比米勒说话，他干嘛话那么多呀？他委屈啊，所以他才话多。亚伯拉罕只说了十一节、十二节两节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听听亚伯拉罕的话。长虹姐妹帮着读这两节。
好的。
十一、十二，亚伯拉罕的话。
好。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所不惧怕神，便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第十三节是亚伯拉罕说的：“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在我的恩典了。”
对，谢谢你，谢谢你啊，把第十三节补上了哈。这是亚伯拉罕说的话。亚伯拉罕的话，大家想想，你感觉亚伯拉罕的话说的怎么样？说的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中？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他特别心虚，说这些话他特别软弱，对，有点很软弱，就有点心虚吧，特别能感觉到他特别心虚。
对，对，这个真的是这样。亚伯拉罕就说了这么一次的话，而这一次话里边呢，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的兴师问罪，他是非常非常被动的啊，他只能是一个防守的姿态，然后呢来这个自我解释啊。一个人落在一个解释的光景中，那很显然啊，他是非常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被动。所以你看他这一张口说的话是多么的软弱，他一张口就是我以为，他没有事实啊。你看那个亚比米勒跟神变的时候，那还有事实来说呢，对不对？这个他们两个互相说是兄妹关系啊，我做的是守正这个心正守邪，亚比米勒都可以这样啊自我辩护，可是亚伯拉罕找不到什么可辩护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处在一个很窘迫的一个光景中。所以呢他一张口是我以为。弟兄姐妹注意亚伯拉罕用词的这琢磨这三个字，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三个字上，是不是这样一个观点？很多事情就是因着我以为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开口。亚伯拉罕没有寻求神啊，然后呢他到这个地方呢遇到事情以后呢，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思想去找方法。你看到亚伯拉罕此时此刻的光景到了一个何等低的程度，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简直就仿佛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我以为如何如何，然后呢被你为这个撒拉人口杀我，这是证据吗？对吧？它并不是事实嘛，是他以为的东西，他以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可是你看到没有，真的是就当众打脸。因为第八节亚比米勒说了以后呢，他们都甚惧怕，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以为他们不怕神。所以我说这一章是亚伯拉罕生命的谷底的谷底，是最低跌到一个极其极其低的一个程度上。然后呢他还应变啊，我对十二节亚伯拉罕的话呀，我对亚伯拉罕意见大了去了，他硬为自己做辩解，说他也确实是我妹子，我与他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你这话能让谁接受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人际关系中永远是以那个最亲的关系为你的关系。当你和另外一个人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关系的时候，你必须以你们之间最亲的那个关系作为你们的关系，明白这个道理吗？比如说张三和李四 这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从小学他们都是同学，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见别人的时候能说啊我们两个是同学，不能这么说了，他们是夫妻，那个最亲近的关系将取代你们两个之前的一切关系。而亚伯拉罕在这里还勉强的为自己找理由啊，他实在是稳昧的，你还说得出口吧？然后呢，你看他说刚才那个彩虹姐妹把十三节读了哈，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伯拉罕还能够拿这些话来为此时的自己来辩解吗？当神刚一呼召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非常软弱，那个时候他没有信心，那个时候他也跟神没有立约，他只是听了神的呼召愿意跟随这位神，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有限，所以呢在一路的艰难的过程中呢，他和撒拉曾经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对策，在那时候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不再是那时候了。你现在的亚伯拉罕，你是和神两次立约的，15章神和你立约，17章又和你立约，你身上就带着立约的证据，那个神是你的神，你是神的人，而他现在一张口说的就是25年前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情，甚至他远在25年前，因为他从哈兰出来说是75岁啊，他从那个乌尔出来就更早，所以你还能拿那会儿的话来解释今天的这个光景吗？那就是一个实在是自己那个脸没处放，然后才这样说的。而且呢，你注意13节有一个词，非常清楚的显示出亚伯拉罕此时软弱到什么程度。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漂流是什么意思呀？漂流是那种无目的的彷徨徘徊，在什么地方转悠，这叫漂流。这个词是在这里第一次用，后面在哪里用呢？就是这个下一章啊，把这个撒拉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的时候呢，他们走迷了路，也叫漂流。你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对神啊带领他一路这样的走，那么今天他在讲神带领他几十年离开沃的路的时候呢，他居然用了漂流两个字。所有这些都有原因啊，我们往后话啊，所以呢你必须听完，不然的话最关键的你听不到。好，下面亚比米勒把牛羊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看到没有，亚比米勒还是顺服的啊， 也是惧怕的，所以呢他就归还了这个萨拉。然后又是亚比米勒说话，亚比米勒心里还是有气的呀，所以你看着亚比米勒的话里边都带着极大的讽刺。他说看呐，我的第一句话15节还是很好的，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啊。我曾经让大家比较那个12章跟他去埃及的那个时候，那个法老是怎么样呢？法老差不多是把他赶出去的，而这里亚比米勒要好得多。亚比米勒留亚伯拉罕啊在此地同居，这是显示出他比法老啊要真的是好很多。然后又对萨拉说，你看他故意的哈，他说我给你哥哥啊，就讽刺他们两个哥哥妹妹这样一个那个作假嘛，所以他故意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啊，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然后说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这一句也把萨拉劈了个灰头土脸啊，这意思就是你也有错啊，我呢给你遮羞。因为他也说那是他哥哥嘛，他们俩商量好的，所以呢等于他们俩合伙骗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现在知道实情了，故意当着众啊揭穿他们两个的谎言。然后呢17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了。因耶和华，看到没有，到这里出现了耶和华啊，显示耶和华这个词显示出了和亚伯拉罕的那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啊，立约的关系。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整个20章都是在这一句话上，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你在前面画个句号，整个这一章都是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有这样一章啊，那么神呢曾经在他一拿走撒拉的时候就开始降下灾祸，大家记得吗？在那个12章的时候，神对这个埃及是降大灾，现在呢也降灾啊，这个灾呢就是他们都不能生育。然后现在当亚伯拉罕祷告之后，神收回这个灾，他们就又恢复正常了。那么下面回到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上来哈。圣经为什么特别记载亚伯拉罕再次犯这样的错误啊？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属灵生命登上最高峰之前，那么他有过很多的经历，大家知道25年呢非常漫长的时间，有很多很多的事都可以记载，但是神呢几乎没有记载太多的具体的他的经历，单单在20章用了1章的时间记载这件事啊。那么记载亚伯拉罕的再次犯错，大家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认识啊？我是 留了思考题，所以呢这都是必然题，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哪位可以讲一点？
是不是亚伯拉罕我们神对他拣选的人，可他真正拣选的人他是特别在乎他，要真正的磨练他，要洁净他，对他要求是很高的事情。
感谢小敏姐姐的分享哈。唯有你犯错之后，你生命中的有些或者你意识到没有改，或者你也没有足够的意识的一些问题，才会暴露出来，然后神才好在你生命中然后来磨造来改变啊。所以这样一个错被神拿出来做例子啊，那么是一个重复犯的错误。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在前面他是这么好啊，神一说这个受割礼当天就行割礼啊，然后他有那么爱神啊，然后呢成为神愿意和他分享内心一切话的一个朋友，那么他现在是在这样一个若没有这件事的话，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生命也会如此软弱，可能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知道啊。
我说就是他刚刚跟那个四王打了一仗，在他这个好像神这么跟他同在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他现在就突然就下来了，就这个信心就下来了，就像是这就好像是要进入一个低谷，这像是我们信仰当中也经常会这样，好像起起伏伏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这亚伯拉罕这个虽然是信心的伟人，也会有低谷的时候，所以我们更何况我们呢，我是这么想。
阿们
没问
阿们，谢谢是妈妈。那是妈妈讲的非常对哈。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看到他生命的低谷，看到他也曾经软弱成这样一副光景啊，何况我们。所以其实我在这个思考题里边呢，也特别的希望哈，大家在这里边呢，就是第五题，在你自己跟随神的过程中，有没有类似的被神带领的经历啊？有没有？我相信每个人必有。如果你属神，如果你愿意跟随神，在你自己的经历里边一定有你自己跌倒到一个程度，但是后来神把你扶起来啊，一定是有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不到自己何等的软弱，但是神知道，而且不光神知道，神还知道怎么把你带起来，怎么样的把你再重新带到一个这个生命的高峰。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在他此刻的这样一个极低的软弱中，若不是耶和华，大家记得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吗？啊，若不是耶和华，怎么样呢？存留那个恩典，我们早已像什么？ 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是圣经先知书里的话，他前面有两个若不是，若不是神存留恩典，我们谁不是败坏的罪人？我们的生命岂不像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光景？若不是耶和华存留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亚伯拉罕就为这件事做见证，证明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看到啊，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耻辱是什么？最大的耻辱就是为保自己的命弃而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占有，这差不多是男人最大的耻辱。在圣经里边，神让亚伯拉罕得了前边的羞耻，让大卫得了后边的羞耻。他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的儿子啊所玷污。那么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的人，你还有什么脸面，有什么能够直起腰杆的呢？圣经里面谁能够这样的爱？只有主耶稣。主耶稣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有时候我读这段，我觉得亚伯拉罕连那十几岁的裴多菲都不如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据说是他十七岁还是十九岁写的。但是亚伯拉罕啊，就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亚伯拉罕到这样一个程度，神不批评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讲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我们其实都常常啊，我们有软弱。如果你能在你的软弱中，你不忘叫神的时候，你去思想神给你的一个恩待，一个引领，他让你起来，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啊，你回顾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一路都有神的带领。在当时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可能会说，神哪，你在哪里？那么在这一件事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背景啊，不知道大家有人注意到没有？因为你会看到神这么大的这个严厉的一个对待，它是有原因的啊。神不跟亚伯拉罕说而骂了亚比米勒，也是有原因的。我挺盼望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雨林弟兄在吗？雨林弟兄如果在的话，你有什么分享？
他不在，他那儿忙着呢。
哦，哈哈哈，他不在，你在。弃夫从军。
我这儿也有点事，不好意思。
OK。 OK。啊，那我们宋牧师，请给我们分享一点。不好意思哈，但是既然已经那个当众提到了哈，那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二十章哈，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软弱啊，神在这个问题上来，神亲自出手来解决啊。那么这件事呢，我们弟兄姐妹呢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这个跟随神的人，被神拣选的人也会软弱。那么但是这件事呢，显然呢这个意义还要更重大啊，它背后呢那个背景那个有就是牧师有什么看到的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牧师的看见。
美好啊，我们就从看见的这个人，无论是谁啊，甚至连亚伯拉罕这样啊，圣经说是信心的之父啊，看见他也软弱到一塌糊涂的哈啊，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受一丝的影响。绝对不会的，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啊，绝对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而就啊，就是让他的旨意受到影响的。虽然是我们看见亚比米勒。但是呢，你看神啊，就是用他的大能吧，神就拦阻了哈。所以感谢主，我想我就匆忙的分享这么一点。
谢谢啊。以后我们一起查经呢，也盼望牧师有更多的分享和给我们的一些那个提醒哈，其实这个很宝贵。好的哈，大家注意了哈，刚才呢这个牧师也提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哈，你仔细的去看哈，这个在十八章的时候啊，这个神其实十七章到十八章到十九章二十章啊，这个时间呢都是非常近的啊！你想哈，从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夸的十年就过去了，夸的十五年就过去了，这些日子都非常快。但是到了一个时间点呢，圣经的这个速度突然放慢了，就像圣经四福音书讲主耶稣，讲他诞生，然后马上就三十岁出来传道。然后传到三年呢，传到三年半，也是这个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最后这一卷书用一半的时间写主耶稣最后那七天，你看到这个速度了没有？就像火车要到站了，它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记录，从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啊，然后一直再往后带，带到什么时候突然放慢了呢？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五章啊，差不多只是一年的事儿。你会看到突然就放慢了，再用五章的时间来叙述一年的事情。啊，因为十七章那时候说亚伯兰是九十九岁，然后他百岁的时候得子，这就一年。十七章开头九十九岁，到二十一章以撒诞生，这么多章，其实都集中在这一年里边。 经里面你要注意，神在这一段时间中是高度紧张。我再说一遍，神这个阶段高度紧张，为什么？因为神他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他从整个的人类历史中呢，他有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通过一个人成为一个家庭，然后一个家族，然后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然后从他们这个里边的这个血脉相传的一线里边带出耶稣基督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四福音书中有两卷福音书都详细的记载那个家谱。那个家谱意味着一个血脉的传承，那是不能错的，因为神已经定了，如果这个被打乱，这个被切断，神的计划就被破坏了。而这件事人不知道，但是仇敌知道，撒旦知道。所以在这件事背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属灵征战，是宇宙性的。而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征战中，是神耶和华亲自挥刀上阵来进行这场征战。人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傻在一边。然后神披挂上阵，神为我们抵挡，神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耶和华是战士。你必须在这一章中看到这个内容。所以当你不知道说这一章不就是亚伯拉罕把这媳妇又卖了一回吗？不是，这一章是极其强烈的一个征战，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战争，在我们的视线的后面是神和撒旦的一场征战。这场征战也是圣经中的一条线索。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生下来就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这个摩西生下来也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属灵的后代诞生很难，生下来存活也很难，这是一件难事。这件难事中若没有神的保守，人是做不来的。所以如果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二十章是一场极为激烈的属灵征战，你能理解吗？你看见交战的激烈吗？你看见这场征战中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吗？再最后问一句，亚伯拉罕知道吗？那么关于亚伯拉罕既要有一个后裔这件事，神在这件事上一直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到了十七章，他九十九岁的时候，只有一年，他要得儿子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突然面对了一个魔鬼利用亚比米勒来败坏神的计划。那么这个危险从哪里开始的呢？整个事情的危险始于亚伯拉罕离开了与神联合的位置，来到了圣俗之间的地方寄居。因为希伯伦的意思是联合，他在那里与神联合，他的受割礼，他的见神，他跟神像朋友一样说话，他跟神那样的联合都在希伯伦。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大家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希伯伦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丰富富裕，环境好， 但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圣经里没有写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因为在19章那个新老，就是19章27节啊，大家打开自己圣经看哈。清早起来呢，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全平原的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散腾，如同烧窑一般。我们这样读哈，就读过去了，你没有感觉。如果此时此刻，比如说哈，富士山爆发了，这个富士山是个活火山嘛，它爆发了，当然从抗日的角度，大家乐见此事哈，我们不提这个，假如说我们从电视里看见了，我相信中国小粉红们一片欢呼，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在富士山的旁边，你看见了，虽然你那个位置没有烧着，你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你面对这样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场面，你心里怕不怕？亚伯拉罕站在那里往那边看的时候呢，果然那边完全的摧毁了，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景象，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也是一个震撼性的。那么你要知道，魔鬼一定要阻挡这个以撒的出生，他的手段呢，就是对撒拉下手。你想啊，这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因为99岁受割礼，然后呢，后面也就是两三个月，因为还有10个月的怀孕期呢，就这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是一定要保证绝不能出事的两个月，但是这两个月出事了，对不对？就出了这件事。那么怎么能够把亚伯拉罕带出希伯伦呢？你想，魔鬼撒旦一定在人的心中做激动他心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做错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呢，你的心往那边想是有一个引诱，魔鬼撒旦就引诱亚伯拉罕离开希伯伦。怎么引诱呢？一定就跟他说，这个地方危险，搬远点吧。今天不是讲润学吗？赶紧润啊！不是你们的神说要远离恶事，远离惊吓，远离罪人吗？但就远远的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离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比较近嘛，我们离得这么远了不就好了吗？你看到没有，这种诱惑它永远是用一个好像很有理的一个道理来影响。就这两三个月，亚伯拉罕就搬家了，搬到了基拉尔。我前面说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并不小，亚伯拉罕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保护的。但是搬到基拉尔的时候呢，魔鬼会再在人的心里来作祟，他会说，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怕神呢，你危险了，你太太这么美，他们一定会因你太太杀你。 然后呢，后来就发生了，果然亚比米勒取走了撒拉。当撒拉被取走以后呢，魔鬼会再说，你看，我说一定会如此吧。整个这个过程，魔鬼都是用惧怕一路来牵引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带到了一个危险的处境，以至于不能回头。但是我们要感恩的是，神是密切关注的，神虽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却一直是看着整个事情啊，他在高天之上看着一切，而且呢，他也宁愿亚伯拉罕有一个挫折，然后让他在从里边能够悔改，能够成长。圣经说，受苦与你是有益的，所以这件事背后，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偏偏就在这，我们换一句中国人的话叫做关键时刻掉链子。如果我来讲这一章，我就可以用这个题目做一个讲道的题目，关键时刻掉链子。神定了以撒出生的日期，神先定下来，然后以撒必须在那个时候出生。这个时候撒拉要被别人取走了，不就麻烦了吗？这就是为什么神马上要出手，而且还要在亚比米勒没有亲近撒拉的时候。如果你看十二章，法老取走这个撒拉的时候呢，没有提到是不是亲近过撒拉这件事，神没有提。但是在这里特别要说明这个问题，好保证以撒的血脉是出于亚伯拉罕。所以为什么神上来就骂那个亚比米勒呢？亚比米勒虽然并不知道背后这些原因，但显然毫无这个疑义的，就是他这个时候是那个撒旦手中的工具。那么神对亚比米勒毫不客气的说话，背后指向撒旦。那么整个这件事，神都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他所较量的是谁，只是二十章没有给我们显得特别明白。所以你要透过你的想象和理解去补充这个更完整的这个故事。那么在整个的历史这个以色列和新约教会的历史上，这样的过程明的暗的发生过很多次。撒旦仇敌一直是要和神来对立的，来抢夺属神的儿女。所以属神的儿女做不是神的保守，其实靠你自己站立，那其实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始终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社会上在为那个堕胎的那件事在争吵，你看看哪里堕胎？不就是基督教的国家才堕胎吗？你看看阿拉伯人堕胎吗？印巴人堕胎吗？ 难道不又是一个杀婴的事件吗？跟那个跟大几率做的差不多，只是这回呢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做胎神，多么愚昧，自己在配合撒旦的作为。所以你看到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属灵征战，神那么焦急那么紧张，反而亚伯拉罕松松垮垮在那里，好像一无所事。但是当整个事件结束之后，亚伯拉罕的生命，他回想这一切，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会何等的感恩，他会怎样的愿意去把一切为神摆上，为了如此爱他的神，他献出他全部的爱。这就是神的带领方法，神就是如此把我们培养起来。所以神在这里一切都神的作为，神吩咐了亚比米勒，让他逼迫他归还了撒拉，还让亚伯拉罕为他祷告。难道亚伯拉罕这神不能直接医治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些人吗？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祷告呢？神要大大的给亚伯拉罕尊严，要维护亚伯拉罕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就容让你的生命中的很多软弱的败坏的东西都暴露出来，甚至暴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前面不提醒，前面不阻止，到了人收拾不了烂摊子的时候，神以极大的作为来解决问题的同时，那个恩典把人再扶起来。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这是极大恩典的一章，这是极大征战的一章。在这一章里，你要看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前，神何等的精心呵护，然后把人培养起来。我们人老说自己的孩子恨铁不成钢，其实那个钢是磨练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就能够变成的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叫人成长，神来带领，神来改变。这是对这一章啊，我们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是21章，我前面跟大家提了一下，希望大家呢把你的问题发到群里，或者发到我的微信里都行啊。然后我们下周六我们来学21章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先看到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实在不问呢，那么我会提一些问题啊，像这次这个，希望我们以后呢都如此的来敞口，能够有更多的得着，我们能真真实实的看见神的恩典是怎样彰显的，然后人是怎样因着神来生命改变的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查经呢，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可分享的，现在就请讲。如果大家没有话呢，请我们宋牧师为我们。